普洱指的是铜钱，腾格又译作天罡，指的是银币。根据上述文献记载，我们知道普洱钱有两种，一种是策妄阿拉布坦铸造的，另一种是他的儿子噶尔丹策林铸造的。钱币上面分别铸有他们的名字以及打制的地点叶尔羌。噶尔丹策林即位后曾销毁一部分策妄阿拉布坦铸造的普洱钱，而将名字改铸成自己的。我者来准噶尔普洱钱实物测量后发现，它与照会奏折中所说的重量、尺寸、形状以及铭文完全相符。这说明存留下来的准噶尔普洱钱与文献中所记载的一样，确实是两种。确定了呈椭圆形的桃人形钱币实物就是准噶尔普洱钱之后，下一步就需要试读钱币上的铭文，并在此基础上考证分析准噶尔汗国铸造它的背景及原因。因为两种普洱钱背面的铭文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背面的铭文。将普洱钱的尖端向上，铭文为阴文，自下而上很清晰的可以拼读出来是察合台文，意思就是叶尔羌铸造，这与文献记载完全一致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所谓察合台文是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波斯语化的回鹘文，实际就是现代维吾尔文字的前身。两种普洱钱正面的文字文献记载都是托特文。这里也需要解释一下，所谓托特文又称厄鲁特蒙古文，是1648年赞雅班蒂达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的，是能更清楚地表达厄鲁特蒙古方言的一种蒙古文字，主要在新疆的厄鲁特蒙古流通使用。我请教新疆的托特文专家，他们认为其中的一种铭文属于托特文，钱币尖端向右，左侧铭文为阳文，应该就是策妄阿拉布坦名字的前半部分策妄，但右侧部分还有待考试。对于另外一种钱币上的铭文，专家们认为不属于托特文。仔细辨识后，我也发现两枚钱币正面的文字风格不一样，应该不属于同一种文字体系。钱币的尖端向右，无论是阴文还是阳文都试读不通，但是将钱币的尖端向左，铭文的阴文按自右向左在由上而下的顺序读，可以清晰地读出察合台文的音，即噶尔丹策林。比照西域同文志噶尔丹策林词条中的察合台文拼写字母也完全一样，因此我们大胆地提出，噶尔丹策林钱币上的文字很可能不是文献中记载的托特文，而是察合台文。董庆轩先生很认可这一观点，后来在他的指导下，我写了《准噶尔普洱钱考译文》，并提交中国钱币学会1989年年底在苏州召开的成果汇报会，该文被列入了大会表扬的四篇论文之一，随后被刊登在1990年第一期的《中国钱币》杂志上。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篇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。以上对准噶尔普洱钱铭文的试读虽然能够自圆其说，但我却始终有点信心不足，存在三点疑惑。一是，按理讲，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林两种钱币的尖端应该朝向一致，而不应该分右左两个方向。 二是，铭文也应该是一致的，即或为阴文或为阳文，应该统一，而不应该一个为阴文，另一个却是阳文。三是，考虑到两种钱币背面铭文是一致的，都试读的是阴文，钱币的尖端朝上，自下往上读，因此钱币正面的铭文似乎也应该是尖端朝上，自下而上试读才更为合理，但这样却又试读不通。上述疑惑有待专家指教，或容日后再做更进一步的考试和研究。二，铭文考试清楚之后，我们就结合历史来看看，准噶尔汗国为什么要铸造这种形制奇特的普洱钱。为了便于叙述，有必要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准噶尔汗国的历史。准噶尔汗国是由准噶尔蒙古建立的。讲到准噶尔蒙古，可能有的人并不太清楚，因为准噶尔不属于成吉思汗家族的东蒙古，在蒙元并不为人所知。但是明清时代在西北的历史舞台上，他却演绎了几出恢宏壮阔的大戏。一，建立准噶尔汗国。准噶尔是被称为西蒙古的鄂鲁特四大部落之一，另外三支为和硕特、图尔扈特和杜尔伯特。部落之间因为争夺牧场经常发生矛盾。后来和硕特部落向南翻越阿尔金山，进入青海西藏，藏传佛教就是由他扶植登上西藏政治舞台的。图尔扈特部落则向西游牧到了伏尔加河地区，后来为了摆脱俄国的控制，又东归回到新疆。电影《东归英雄传》讲的就是这件事。杜尔伯特部落力量相对较小，就依附于准噶尔部落，游牧于伊犁塔城一带。明朝建立后，元顺帝被逐回蒙古草原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所在的东蒙古开始衰落，西蒙古乘势崛起，当时被称为瓦剌，其首领曾经于1449年制造土木堡之变，俘虏了明英宗，后来向西游牧进入新疆地区。西蒙古以准噶尔部最为强大，他先后将和硕特部排挤去了青海西藏，将东尔扈特部排挤去了伏尔加河流域。这样准噶尔部就以伊犁为中心建立了准噶尔汗国。噶尔丹在位时1671至1697曾征服南疆的叶尔羌汗国，并入侵漠北的喀尔喀蒙古，兵锋直指北京。康熙皇帝被迫两次御驾亲征，击败噶尔丹，并顺势收服漠北蒙古。噶尔丹死后侧望阿拉布坦1697至1727，以及噶尔丹策陵1727至1754，父子相继为准噶尔汗。他们统治时期再次征服叶尔羌汗国，并远征西藏，挑起真假六世达赖之争，在西面抗击俄国的东进。这一时期是准噶尔汗国最繁荣强盛的时期，普洱钱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。准噶尔汗国的蒙古人主要以游牧为主，他们的商品交易大部分都是以茶马、绢马等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，很少使用钱币。那准噶尔汗国为什么要铸造普洱钱呢？实际上，这与征服叶尔羌汗国有关。